弟兄姊妹平安啊，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看士师记。那我们今天已经是士师记的第四讲了哈。那我不晓得这么多的士师，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记住？那我们就求神继续来带领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然后带领我们，不管是在班上实体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Zoom 上面的弟兄姐妹，你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查考你话语的时候，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让讲的、听的，我们都被同一个灵所感动，也让我们从这些士师的身上给我们有警惕，也给我们有学习。主啊，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面前，活出你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命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昨天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牵手琴声的课程。那我每次在牵手琴声的课程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去跟他们分享几句哈。那我昨天去分享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上个礼拜我们在士师记里面讲到三棵树哈，三棵树大家记不记得？其实是四棵树啦哈。我们讲到有橄榄树，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还有荆棘。那我就忽然就想到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牵手琴声在婚姻的里面哈，那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个家庭建造的材料，所以我就用这三棵树跟他们来分享，就讲特别讲到说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建造，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能够在建造过程里面看看那橄榄树，因为橄榄树呢，若不压成渣哈，就不能够成油。我想我们以前唱过这首歌嘛，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哈。那我觉得在婚姻的里面，真的很多的时候都感觉到有被压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哈？我跟我先生结婚，我们已经结婚47年了。那你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那种被压的时候？有没有在婚姻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哈？但是呢，感谢神，就在被压的过程里面，在建造婚姻的过程里面，就有油出来，哈利路亚！那这个橄榄油是可以侍奉神，又可以侍奉人的哈。那我想要，在婚姻里面也有这个葡萄，若不这个葡萄如果不把它这个压的话，就不能够成酒嘛，哈。那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需要有什么？常常有新酒的浇灌需要在圣灵的里面有新酒的浇灌。那我想要在婚姻里面，也需要有这个无花果树哈。无花果树是什么？结甜美的果子。那我觉得在一个婚姻里面，夫妻跟孩子啊，我们都需要嘴巴甜一点哈，能够常常讲一些这个甜美的话，可以帮助人的话，可以让人得这个得益处的话语哈。所以我昨天就用这三棵树，在这个牵手琴声的时候跟他们来分享。哎呀，感谢赞美主啊！我觉得神的话语实在是太棒了。这个神的话语，我们把它存放在心里的时候，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里面，神的灵会感动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语说出来，阿门啊！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是从士师记里面，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些的士师哈，其实是在士师记里面，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在士师记里面的第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我有做一个表给大家，我不晓得你那个表有没有带在身上哈，可能没有带在身上也没关系，你回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有给大家做了一个士师记里面的士师，一共有12位士师，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有12位士师，那这个士师呢，我都把它列出来哈，做了一个表，说，这个士师是哪一个支派的？哪一个支派的人？那个士师在做士师的时候，他的敌人是哪一些人？那在他一共做了士师多少年？那哪一些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士师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要从这个士师记的第10章开始来看这几个士师。那么这几个士师呢，基本上来讲都是可以说一般来讲，我们大概记不 不大记得这些人的名字。所以在四世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十二个士师里面有分为就是一般我们可以称说有大的士师，有小的士师啊。虽然圣经上没有写说他是大士师或小士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几位士师都可以说是被称为是小士师。那为什么叫做小士师呢？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书也没有提到说什么大先知小先知，可是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分为有大先知小先知，大家记不记得？那么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有大先知的时候，比方以赛亚呀、耶利米呀、以西结呀、但以理，我们都叫他们是什么？是大先知。那大先知跟小先知的分别在哪里？大小先知的分别不在于这个先知的地位，不在于他的身份，而在于什么？他的篇幅多长多短。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大先知书，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一共有66章，对不对？好，耶利米加上耶利米哀歌也非常的比较长一点，所以他的那个篇幅比较长的我们可以看见那是大先知。那第一个好，第二个大先知是什么？就是他所讲的先知性的话语里面直接预言到弥赛亚的，直接预言到耶稣基督的比较多的，那是属于大先知啊。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大小先知书是有这样子一个区分。那么士师记一样，同样的，我们看到有大士师，有小士师，那都是什么？篇幅比较长的就是大的士师，篇幅小的是什么？是小的士师。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士师，有的真的是只有一句话就带过了哈。那不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前几个礼拜我们提到的这个士师，比方说底波拉，我就好几个篇幅在讲到底波拉。那我们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基甸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篇幅在讲基甸。那下两个礼拜我们会讲到参孙，我们也看到参孙也是什么，他的篇幅比较长哈。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小士师呢，就是篇幅比较短，讲的比较少的哈，叫做小士师。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士师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小士师啊。那么在这些小士师里面，比较长，今天所提到的比小士师里面篇幅比较多的呢，还是这个所谓的耶佛他哈。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主要会讲到耶佛他和这些小士师。那我们讲到一开始，我们就看一下士师记的第十章哈。士师记的第十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那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亚比米勒死了以后，那么其实亚比米勒并不是一个先知哈。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这个亚比米勒是一个很残暴的人。这个亚比米勒就好像呢，约坦在那里讲比喻的时候，这个亚比米勒就像荆棘一样哈，那就像荆棘树一样。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这个亚比米勒的时候，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很残忍，他把基甸的70个儿子都杀死了，对不对？好，那么但是呢，这个他又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又被他们拥护做王了，他们有3年之久哈。那最后怎么样呢？他所做的恶事也收到这样子一个回报咒诅哈。所以在四世纪第九章里面就讲到说，这个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他杀了七十个人的恶，这些的咒诅也归在他身上。所以亚比米勒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士师，他是一个王，而且是一个非常作恶的王哈。那么他死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呢，以撒家的支派哈，在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撒家的支派呀，这个马拿西的支派、以法莲的支派等等，都是在北边的这些什么 他们也是在这个时候受到敌人的攻击啊。那么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就兴起啊，这一个陀拉好要来做拯救的工作。那么这个陀拉这个士师呢，刚才我们提到他是亚比米勒以后所兴起的士师。那么这个人呢又是以撒家的支派好。那提到以撒家，你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你想到以撒家支派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有没有就是在我们的印象中以撒家支派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支派啊？圣经上有没有提到过以撒家的支派？有没有？瑞黑哎，大家记不记得以撒家的支派，他们非常熟悉乐器哦。在诗篇里面有提到，对不对？在大卫的时候有那些特别提到以撒家支派是在敬拜方面，在音乐方面是非常棒的，而且说你要什么要熟练技巧要熟练的时候，特别有提到以撒家。不过现在我们还没讲，我只是在这里提到以撒家支派的时候，让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以撒家的支派。好，那么这个陀拉呢，他是住在以法莲三地的沙密，他一共做士师做了多久呢？做了23年。好，所以也什么？换句话说，神借透过这个士师，在以色列人当中，特别在以法莲、在以撒家这个两个支派的这个地方，哈，让他被兴起，能够成为士师，就是什么，也是一个拯救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很会打仗的人，哈，就透过这个士师啊，在那里做拯救的工作。那么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士师，这个士师的名字叫雅尔，哈。那么在士师记10:3-5里面。那么这个雅尔呢是基列人，又是马拿西支派。好，那这个雅尔这个士师呢很有钱。为什么很说他很有钱？他很富有，他又不但是有30个儿子，他有什么30座城内，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很丰富，还有30头驴驹，所以呢他住在基列地，也做了士师，做了22年。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想到啊，我们曾经我们一开始上课时就提到说，其实神要拣选一个人做士师的时候，真的什么人都可以被神拣选，好，那么只要什么在神的手中成为那一个可以被神所使用的。所以我们看这些士师，我们就看见有一些的士师他是被称为是大能的勇士，有一些的士师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有一些士师本来是名不经传的，有一些的士师像基甸一样是非常胆小的。好，那神所拣选士师里面也有女人，哈，像底波拉就是一个女的士师。那哎，我们今天看到说，哇，有钱人也可以被神所用，哈。所以这个雅尔呢，他这么富有的一个人，神也用他做士师，还做了22年呢。哎呀，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在这里看到有这两个小士师，他们都是被神所来使用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哈，接下去呢，我们就看见，那今天刚才有发给大家一个地图，如果有在线上弟兄姊妹，就你可以看到 chat 里面，我们有把这个地图发给你哈。那么这个地图呢，是讲到特别就是讲到士师记里面的从雅尔耶佛他哈，还有就是说你从这个图上面大概可以看到说在当时里面那他们的征战哈。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士师呢，大部分都是在马拿西哈，在加德以法莲哈，这个马拿西加德以法莲，在这一块地图上面，就是比较上看得到啊，上面的这一块地图，那特别多会提到什么？会提到基列哈。特别多会提到基列，那么所以就是在这一块的地图上面的征战啊，讲到的一些士师，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在，所以这个图你可以看到，或者是留在你的讲义里面哈。那下次我们讲到哪一块地图的时候，会比较清楚知道大概是在哪边哈。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士师记的10:6哈，士师记的10:6里面。 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哈，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我们已经好多次提到，每一次在四世纪里面提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一个悖逆。那这已经是第五次提到他们的悖逆神哈，看为恶的事，就是他们不敬拜神，他们去拜偶像。那么，可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特别提到什么呢？他不只是提到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这里把他们所侍奉别的神都把它讲出来。你看多少的神啊，去侍奉朱巴利、亚斯他录、亚兰、西顿、摩押、亚门人、非利士，其实就是换句话说，每一个地区、每一块地的地方都有他们的神，都有他们当时所拜的神，所以他去侍奉这么多的神，让神的心非常非常的生气哈，神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有要发怒在他们的中间。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哈，他们去侍奉朱巴利，你知道在圣经上常常提到巴利，对不对？哈，我们都提到巴利。那我们知道以利亚曾经也跟这个巴利有一个这个挑战哈，那常常都提到巴利，但是在这边特别提到是什么？是朱巴利，朱巴利，所以这个朱巴利是什么意思呢？好，那我们就知道巴利这个封号，它是迦南人所拜的一个神明。那么在希伯来的圣经中提到的腓尼基人啊，叫希伯来圣经中提到腓尼基人，这个巴利就是他们腓尼基人最首要的一个神明。那么迦南人呢，把巴利看为是什么呢？又是太阳神，又是暴风雨的神来祭拜，而且这个巴利也是什么呢？生育，生育，要生孩子啊，要想要这个要生产啊，要有更多的儿女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巴利。所以在巴利这个神的身上呢，他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名字。所以在旧约里面呢，巴利的别名有哪一些呢？比方四世纪的第9章第4节就提到，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哈，巴利比利士哈。那么第二个，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所看到叫巴利庇尔。巴利庇尔，我想大家可能稍微熟悉一点。巴利庇尔是在民数记第25章第3节的时候就讲到，以色列人呢与摩押女子行营哈。那行营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拜这个巴利庇尔。那拜巴利庇尔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位祭司，叫做腓尼哈，他有祭邪的心，所以神兴起他，他就把这些巴利庇尔的这些偶像，这个把他们除去哈。那所以我们常常在圣经上说，我们的神是一个 jealous God，有没有？说是一个什么祭邪的神哈？就是在这一段经文所提到的巴利庇尔的时候，所以那是在民数记里面提到的。那么在约书亚记11章里面又提到巴利这个神，另外还有个名字叫巴利加德哈。那我们大概一般来提到，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是巴利，一个是巴利庇尔，另外一个就是列王记下第1章第2节讲到是巴利西普哈。但实际上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了很多的巴利，都是所以叫做朱巴利哈，朱巴利。那我刚刚给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迦南人的王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哈，这里提到朱巴利和亚斯他录。那么亚斯他录呢，在别的地方又 称这个叫做亚瑟拉。好，那么这个亚斯他录是古代叙利亚腓尼基还有迦南人所敬拜的神，是主要的是一个什么女神的名字。巴利是男神啊，这个亚斯他录是女神，又被称为是爱神。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看每次讲到巴利跟亚斯他录时，就好像是怎么讲啊，一个男神跟一个女神一样。好，就是那有时候又说这个亚斯他有些地方又记载亚斯他录是巴利的，有的时候说是他的太太，有的时候说是他的妹妹哈。不过就是什么，是一个女神。那么这个女神呢，在他们这个迦南人又看她是一个月亮之神哈，也是掌管生育的。那么讲到这个亚斯他录或者是巴利或者外邦人的神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拜这些假神的时候，通常都会在祭拜当中哈要不然就是用女人为祭啊，要不然用什么婴孩为祭，就会什么杀人啊，杀女人啊，杀婴孩，那还有什么就是行淫乱哈。所以大概我们可以看见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拜假神拜得非常的厉害，刚刚我们提到这么多假神他们都在那里拜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啊，把他们就交在非利士人跟这个亚门人的手中。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18年的时间他们都在这些亚门人跟非利士人的手中非常的窘迫，他们受到非常多的迫害。好，那么因此呢，以色列人就跑去求神了，就跟神说哈。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第10节的地方就提到，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好，所以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去侍奉别的神，我们去侍奉巴利，我们没有去侍奉耶和华神，他们都知道他们错了，他们离弃了神哈，所以今天遭遇到这些灾害。那我们看到神也再一次回应他们，对他们说什么，我岂没有救过你们吗？好，我岂没有救过你们去脱离埃及人啊，去脱离亚摩利人啊，去脱离亚门人啊，非利士人啊，我岂没有去救助你们呢？不只是这些人，还有我们这边又提到什么亚玛利人啊，马云人啊，就神就告诉他们说，难道我没有救过你们吗？但是你们却怎么样，一次一次的犯罪来离弃神哈。所以这一次呢，他说你们竟然离弃我们，看一下13节哈，神说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哇，你知道我们前几次都看到他们只要跟神一祷告啊，一求神赦免啊，一跟神承认他们的罪的时候，神就什么啊，神就怜悯他们啊，就派士师来拯救。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什么，这一次神对他们说，我不再拯救你们了，我不再拯救你们了。我想真的是把神惹怒了哈，我不再拯救你们了。哇，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呢，听到神不再拯救他们的时候哈，那神说我不再拯救你们，然后神还跟他们说，你们去寻找哈那个你们拜的神啦，让那些神来救你们啊。哇，这些以色列人更什么，更惊吓到哈。那么所以神在这里说要那个不再拯救他们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一次这个以色列人就对神说什么呢哈，对神说哈，我们犯罪了，我们犯罪了。哇，这一次他们真是承认说什么，我们犯罪了哈，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啊！我觉得这一次真是看到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犯罪了，任凭神你来处理我们。不过下句话还说，哎呀，今天求你拯救我们。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意思哈。那因此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一个悔改或者一个承认自己犯罪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行动的哈。我觉得我们信心需要有行动。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行动的回应。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当他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 那个我们犯罪，任凭你带我们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主动的怎么样？他们主动的除掉中间的外邦神。那我们知道，在基甸的时候，是神跟他说，你要把外邦神除掉。但是这一次是什么？以色列人自己在神面前除掉了他们的外邦神。我真的觉得，那真的，如果不是神的灵在那里做感动的工作，人很难除掉外邦神。但是感谢赞美神，这一次他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帮助他们承认自己犯罪的时候，他们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来侍奉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什么？他愿意把他的这个以前拜偶像的这一阵子这十几年中间所拜的偶像，要来把它除掉。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要其实要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心，要做这样的事情。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也许在我们上课的人，或者在我们路上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过去是有民间的信仰，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过去有一些民间的信仰也许拜什么观音菩萨等等。那么我们今天信主了以后，我就要什么？我就要把这些外邦神能够除去。那么如果我们身上有带这些外邦这个什么保平安的什么玉坠子什么珠子等等，或者在家里面有那个有家里面有摆设一些东西，我们都应该什么？我们都应该把它除去。好，都要把它除去。那我就在这里顺便就提到，有一次呢，我在去一个餐厅里面，在一个餐馆里面，我们那天在餐馆里面就有一个福音聚会。那么在那个餐馆福音聚会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餐馆的服务生，他就那天他听了以后，他蛮感动的，所以他就说：“我想信耶稣。”那他说：“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所以我就带领他，就做了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没有想到，这个人一做完那个祷告，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这个服务生就跟我说：“他说那我现在要信耶稣了，我是不是应该把我过去拜的偶像把它除掉？”我就觉得太奇妙了，这个人自动这样跟我讲。那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的确可以。”他刚好在那个时候，他的脖子上就戴了一个那个玉观音，他就从脖子上啪的一下就把那个玉观音就从脖子上这样扯下来，就交给我说，他说我信耶稣了，我不再需要这个了。你知道那天我非常的感动，我非常感动。我是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很久了以后，我们好像就对这些事情不是太留意。但是今天一个人如果他从拜偶像的里面变成敬拜神，从拜偶像的里面回转的时候，他会很清楚到什么是偶像，什么是什么，什么是真神。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一次这个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那么还有一次呢，在聚会的当中，可能有些人也听我分享，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讲，他说：“刘师母啊，他说我信主这些年他说我常常在敬拜的时候，在这个敬拜祷告的时候啊，他说我也常常就是跟神祷告啊，然后会唱敬拜的时候会举手唱哈利路亚祷告的时候是讲阿们。他说但是我最近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哦。他说我每次要讲哈利路亚的时候，我的嘴巴里就讲阿弥陀佛。他说把我自己吓一跳。他说我最近这一阵子，我就发现我每次敬拜要讲哈利路亚要赞美神的时候，我口中就说这以前他所拜的假神他所拜的这阿弥陀佛的字就会跑出来。他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啊？那我就跟这位弟兄说那我想请问你，你以前在拜这些偶像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没有做过清怎么讲处理过那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断。我要跟以前所拜的偶像，我跟以前所这个民间的信仰，一定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切割。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过去 归给这些假神的，归给这些民间信仰的，我要把什么？要把我整个的都要收回来，重新要归在神的面前，那是一个选择。那么所以那一次我就跟这个弟兄说，那还有呢，可能你以前觉得民间的信仰对你有帮助，好，是不是？他说对，他说因为他小的时候呢，他在拜这个佛像啊，讲阿弥陀佛的时候，他以前那个身体不好的时候呢，有喝过佛那个叫什么佛水，有喝过佛水，然后又有这个，所以他说他小时候好像一去庙里面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我身体比较好啦，那个家里面就给他做了很多这种有点像这种什么拜像法事一样，好，所以呢，他因为有这种感恩，好像有那个。就对那个神明有感谢，那所以如果这些东西不除去的时候呢，哇，难怪他今天来敬拜神的时候，什么就有一个拉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就特别想到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他真的在神面前要悔改的时候，一定要什么除去你过去所拜的这些的偶像。那圣经上也讲到说，像约书亚哈，他说我们都很熟悉约书亚，在最后他快要离世之前，他就跟以色列百姓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那当他在那里说的时候，他就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跟他说，你们要做一个选择哈，你们过河以后你们要怎么样，你要除去你的外邦神。我们看到雅各在创世纪里面也讲到，雅各在那个时候，他在枕着一个枕头睡觉，那么在旷野里面，那么他就在那一天就看见有那个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什么，他把外邦神能够除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其实有很多的例子，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外邦神除去。那很多的时候，也许你说我现在心里没有那些外邦神，但是也许有一些的东西，好，这些东西看看我们愿不愿意把它除去。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弟兄在我们教会那个早期很久了哈，那个美国弟兄很有意思啊，他就是很喜欢跟我们中国人在一起，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那个短宣队啊什么，他都跟我们去啊。他每到一个地方呢，就要去买一些比方去不同的国家，他有收藏品哈，每次就收藏买这个买那个，就买了很多收藏品。那么后来呢，就那教会里面说要做洁净，你要把家里面这些不属神的东西要把它拿走。那个弟兄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清除他，因为他买的这些纪念品太多了。那么在他买的那些的纪念品里面，很多都是不同国家的神明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读说你亚兰的神啊，你非利士人的神啊什么，就你在不同的地区就有那个地区的那个好像神明，那可能就有一些的物品哈，是去纪念到那个神明的。所以那个弟兄呢，他说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啊，才把它清除。那为什么清了那么久呢？哈，不是丢掉就好，因为花钱买的嘛。哈，难怪呢，圣经里面新约有说什么？他说你拜偶像哈，跟什么？跟贪心、贪婪是一样的罪，拜偶像。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这些东西都是花钱买的啊，那花钱花了花了大手笔买的啊，所以要把它丢掉，什么是不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啊。那么前两天我还碰到有一个人，他也跟我说，他师母啊，我要把那个偶像东西要把它丢掉啊。那不过呢，哎呀，我反正就有点不舍啊。他说我就把它捐出去啊，他以前是拜那个佛教的，他说我就捐到那个佛教的那个什么什么社里面去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所以圣经上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基甸的时候，基甸呢，他能够那么 大气的说什么啊？他人家要用他做王，他不要。但接下去他就做一个什么东西啊？他就把那些什么金银啊，做一个以弗德啊，好，那以弗德根本就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不是祭司，怎么可以穿以弗德的衣服呢？但是呢，他就用这些金银什么做一个以弗德，在不但放自己身上，后来把以弗德放在那个地，成为这个什么大家拜偶像的这个。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偶像跟金钱都很有关系了哈。所以，在这里就是我想到，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如果今天在我们的家里面有一些是不是是偶像东西，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把它除去。就像亚干嘛哈，亚干那个时候，圣经里面也讲到那个亚干什么偷偷藏了。那些拜偶像的衣服啊、金钱呐、啊，这样神叫他除去，他不肯的时候，就把这个罪变成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当中，所以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哈。那有一次我去一个去 Arizona，对，我去 Arizona，去一个就是在那边服侍，就住在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那我就看他，我说诶，奇怪嘞，这个弟兄姐妹这么服侍主在教会里面，那个就说那个职位上面就好像教会的长老一样，可是在他的墙壁上哈，就挂了一件那个衣服，那个衣服一看就是那个很值钱的，就是像就是什么就是袈裟，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佛教里面的那个袈裟，那个衣服啊，那个和尚的衣服，一个袈裟，就挂在他的墙壁上。后来他就跟我说：“这个衣服很贵啊，这衣服很贵，他是去那个收集古董啊地方买的，那很贵嘛，很贵，就把它挂在墙上。哎呀，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你。”基督徒好像你把这个袈裟放在墙壁上不大好吧？应该把它拿下来哈，应该把它除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是我们好像心里面舍不得哈，舍不得。那我们真的要从，所以不只是东西啊，从心里都要把偶像的东西要除去。阿门哈。好，那我们再看到这里哈，以色列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下一句话好宝贵哦，他说。耶和华就怎么样呢？耶和华因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就心中担忧。哈利路亚！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悔改，愿意除掉偶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心又马上怎么样呢？就开始为他们担忧，因他们所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心中就为他们来担忧。那我就想到说，今天神会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来担忧，这是一件多么怜悯，多么让我们心里受到安慰的。那么，既然神会为我们悔改以后的苦难，会为我们担忧，那也让我们不要常常成为一个让神心中担忧的人。所以我就想到以弗所书第4章第20节里面说，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为我们担忧，因为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所以，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常常让神的心中来担忧的人。那么，什么叫做让圣灵担忧呢？让神的心来担忧呢？这个担忧也就是哭泣哈，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常常让神的圣灵来为我们哭泣。所以，当神为他们的苦难在那里为他们来担忧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说，神就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兴起誓师。那么下一个我们要看到这个人呢，就是叫做耶弗他哈。那我们看一下耶弗他呢，在士师记第11章里面讲到，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哈，他是基列所生的。那么这个耶弗他这个士师呢，他本身自己这个人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不过他有一个不 这个不光荣的这个身份，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啊，所以他的身份很低微，他是妓女的儿子。那么他也是一个基列人啊。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这个耶弗他呢，因为他是基列人，他又是妓女的儿子，所以呢，他在他的那个家族里面，这个人是不受到欢迎的，所以呢，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的家，就逃到哪里去呢？就逃到这个叫做陀拉，是不是？陀伯地。好，那如果你从那个刚才的那个地图上面，你可以看到陀伯地在哪里？好，陀伯地，那么陀伯地在那个在那个地图上面哈，是比较上面一点哈，看到没有？对对对，在最上面这个地图上面，陀伯哈，他是被逃到那个陀伯地去哈。那么他在这个陀伯地呢，可是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个有亚门人来攻打他们。那我们都晓得说，在圣经上讲到这些敌人攻打的时候，欺负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被压迫嘛，所以就是很辛苦。所以神为他们所受的苦难在心中担忧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基列地的人呐，就跑去什么？因为知道这个耶弗他是一个很大能的勇士嘛，所以就跑去说，哎，那你还是回来吧，你回到我们的这个基列地方，你带领我们去跟这个敌人征战，哈，去跟亚门人征战。哎，这个耶弗他也蛮有意思哦，他就跟这些长老说什么：你们不是把我赶走了吗？因为你们看不起我哈，哈，你们把我驱逐了富家，怎么现在又要来找我做你们的领袖呢？哈，那你们是真的愿意这样子做吗？啊，这些百姓什么在受苦当中，所以就跟他说，他们愿意他来做他们的领袖。那这个耶弗他哦，他也很特别，他一定要这些长老们，以色列的这些长老哈，要什么要等于就是说要他们跟他做一个见证，这不是我要去做的，这是你们来邀请我的，所以他要把这件事情要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耶弗他，我们看到他这个人还蛮有头脑的，蛮有头脑的。然后呢，这个人呢，他。不但这些长老要他做领袖、做元帅，哇！这个耶弗他还有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他就来到米斯巴，把自己的一切的话陈明在神面前。换句话说，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他还有一点，他心里面还知道一件事情啊。别人要找我做领袖，他不像那个基甸哈，他跟基甸一样，就是人家来请他做领袖，基甸说不要啊，这个耶弗他没有立刻说不要，他要搞清楚你们要我做领袖是不是真正有这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呢，他要知道神的意思怎么样，所以他就来到米斯巴，把他的事情一切的话怎么样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哇，我觉得这也是蛮宝贵的。我们人非常的容易怎么样，在别人的拥护里面，在别人的吹捧当中哈，我们就觉得我也许我可以去做。但是这个耶弗他在这里，我觉得我也看到他一个优点。这个优点是什么？我还是要来到神面前，来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就把他的事情陈明在神的面前。哎，对不起，可以把那个那个空调开一下。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耶弗他呢，他就把臣民在神的面前，哈，臣民在神的面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哈，又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弗他呢，哎，他很有意思，哎，我觉得我从他身上也学习到，哈，他很有意思。他不但跟以色列的长老有一番对话，他把他自己事情臣民在神面前，哈，他还什么去跟亚门人争辩？亚门人是谁呢？是他那敌人嘞。他去跟亚门人来争辩，他去跟亚门人来怎么样呢？来讲道理哈，来讲道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去在谈这些道理的时候哈，他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哈，因为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敌人除了有亚门人，有这个亚摩利人啊，那么在这些还有以东王等等。那么在这一段就提到说，他们的敌人有这么多，但是他处理的还蛮好的哦，他就去跟这些敌人啊有一番的对话。那我们从他这一番的对话里面可以看见，他从几个角度里面来看。第一个，他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就看到第十一章的第22节啊。他说，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所以他什么？他从历史的角度里面来看到，过去神给我们这块地是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一直到约旦河，这一块地是什么？是神要给他们的，是神给他们的。那然后他就说，就提到这是从历史上他看到这块地啊，然后我们再从信仰上面来看哈，他从23节里面就讲到说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面前，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他在这里什么？在信仰上，你的神，我的神，你的神怎么样带领你，我的神怎么样带领你。所以再一次怎么成名我所信的神，这块地土啊，是神要怎么样，是神要给我们的，神要我们赶出去的，我们赶出去以后当然就得了神所要给我们的地。好，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信仰上来看哈，他提到你的神，我的神。好，然后我们再看到从这个年日来讲哈，26节的后半段讲到300年，所以我们知道大概跟他们跟这个敌人的征战哈，有将近有什么有300年之久。然后呢，他最后在这里说到，原来哈，27节他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所以我们看到他非常有智慧的在这里成名以后，在神的面前成名，在这个以色列的长老面前成名，在这些什么敌人的面前都成名以后，他在这里说什么？我没有得罪你，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我们以色列人没有攻击你，没有得罪你，你却怎么样来恶待我们？然后他把这个判断的权，把判断的事情再一次带到神的面前说，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你我的中间来判断是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耶弗他的可以说他在这里看见他的智慧哈，愿审判人的耶和华。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不是自己伸冤，愿神为我们伸冤，愿审判人的耶和华哈，在我们的中间来判断是非。但是显然的，这亚门人的王也没有听他的话哈，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就征战要来了。但是耶弗他呢，他愿意审判人的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来做判断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些事情都讲得很清楚了。接下去我们就看到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就降在耶弗他的身上。你知道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就表示神与他同在，就表示神在那里高抹这个耶弗他啊。那么这里就说，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那么所以呢，他知道神要来做判断的时候，神的灵又在他身上高抹。你接下去我们就会应该可以这样想说啊，如果耶弗他的身上有神的灵来高抹他，耶弗他知道这个他所做的事情是神要做的事情，他顺服在神的里面， 这个听神的话，哈，愿意起来做拯救者，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过程里面，哈，从以色列的长老对他的邀请，他在神面前的陈明，他在这个敌人的面前，把神要做的是把这个审判的权力再一次交在神手中，神的灵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相不相信接下来这场战争谁会得胜呢？应该是耶弗他会得胜，而且是一定会得胜的嘛，因为这是神要他做的事情哈。但是耶弗他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还做了一件事情，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啊。我们就看到，其实在这个许愿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思想到，这个耶弗他基本上他也就怎么样呢？他也是好像许愿的时候都，你知道许愿的时候都会有一点条件嘛。神，如果你帮助我哈，许愿的时候我怎么样？我得胜以后我就做什么事情？好像会有一个条件是一样。所以这个耶弗他呢，虽然神已经在他身上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神的灵也在他身上，基本上应该他就是被神高抹，可是还是怎么样，心里还是有一点没把握啦，所以他就在那里许愿。好，所以我们就看他在这里许愿。那么他许愿的时候怎么许呢？他说，你若将，你看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换句话说，这个耶弗他在这里说，如果我这一次打胜仗回来跟神说啊，那我怎么样，我回家的时候第一个来迎接我的，第一个来迎接不会狗嘛，也不会猫嘛，一定也不会牛，也不会马嘛，所以第一个来迎接什么，一定是人嘛。他说第一个来迎接我的，我就把这个人归给你，我就把他献上归给你为燔祭。燔祭是什么？是要烧的。燔祭对不对？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所有的祭物都是要什么，要经过火来焚烧的啊。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耶弗他再一次看见说，他在这里对神的一个信心还是什么有问号的，所以他希望能够明白啊。那就在这里许愿。那么他这个许愿以后呢，就没想到他真是打了这个胜仗回来，其实他不需要许愿的，因为神什么已经应允这场战争一定是会得胜的。那么他打这场征战回来以后呢，亚门人都已经被以色列人制服，而且他也攻取了20座城，所以真的是大能的勇士，做了一个丰功伟业。可是他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不料圣经上说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他只有一个女儿，是他独生的女儿，所以他看到他的女儿来迎接他的时候，他撕裂衣服，就在那里说什么？就在那里说哀哉哀哉啊！他说，在那里说哀哉哈！他说，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是不能挽回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其实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许愿是一定要还的。许愿是什么？不能不还的。如果我们许愿不还的时候，也会遭受到什么？神的报应，神的惩罚。所以他也知道这件事情，你说多惨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真是觉得说，他一定心里非常的懊恼，耶弗他，我的女儿迎接我，又是我独生的女儿，我居然要把她献祭。其实人的耶弗他这个要把女儿献祭这件事情，还是受到什么受到他们其他外族的影响。因为这些不管是亚摩利人也好，迦南人也好，他们献祭的一个方法就是用人来献祭。刚才我们提到用女人来献祭，用婴孩来献祭啊，那么用献祭的一个方式，可是神不要我们用人来献祭，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跟他说，你带着你的独生的儿子到亚摩山上去献祭。但是神想的献祭跟人想的献祭不一样啊，所以当亚伯拉罕要用那个 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神的使者说什么？你不可以动手杀你的儿子，因为这是不一样的。神要我们的献祭不是那种外表的，是什么？我们心里愿不愿意在神面前献上。所以这个耶弗他呢，他在这个时候真是很惨的。我觉得这个耶弗他在那个时候他脸都绿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他女儿面。可是我看见这个耶弗他的女儿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居然对他爸爸说什么呢？他说你既然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话向我而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弗他这个女儿非常的宝贵，他跟他爸说，你不要为难，你既然已经跟神许愿了，你就什么需要还愿，而且神真的是为我们报仇了。所以这个女儿啊，我就觉得她真的是实在是太有智慧了。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圣经上没讲啊，就说耶弗他的女儿。那么因此这个人啊，第一个他跟他爸爸说你要还愿。然后呢，第二个，我看这个女儿太宝贵了哈。他对他父亲说，不过我有一件事情要向你求。什么事情呢？容我去两个月哈，容我离开两个月，跟我的同伴啊在山上好哀哭我为处女哈。所以你看这个女儿多么的聪明，她呢真是有智慧，她要什么？为自己哀哭，找一些我的同伴，我们一起哀哭。哀哭什么呢？下面告诉你了，下面是什么？成为处女啊，处女。这个处女是什么呢？这个处女就是什么？一辈子终身不亲近男人啊，终身不亲近。那么所以呢，这个女儿就在这里跟她的父亲提出来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一定是有神的灵在她的身上，神的灵可以在她父亲耶弗他的身上，神的灵也在这个女儿的身上。所以当她愿意去还愿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给他有这样子一个智慧。那么因此呢，他真的就去跟他的同伴为自己要成为处女哀哭了两个月。两个月满了，他就嘛回到父亲那里，就按所愿的去行哈。这个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换句话说就是终身没有嫁嘛，就变成守独身的一个女儿哈。那么基列人呢也为耶弗他的这个女儿哀哭了四天。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这个许愿这件事情哈。我想许愿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多次都提到过啊，有他们有许愿的事情啊，然后在这个他们献祭的时候有一个祭叫做平安祭。平安祭也是什么？也是一个许愿祭哈，就是你在神面前所许的愿你要还，你要有这个平安。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许愿的确在犹太人的身上，在他们这个族群里面十二个支派里面都有一些许愿的事情。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神怎么样跟我们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传道书里面这样子说，第四章第四节到传道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四节跟第五节他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在神的里面，神让我们什么许愿不可以不还， 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随便许愿，哈，不要随便许愿。那因为你不能不还。如果我们许愿又不还的时候，我们的口就是犯罪。所以，那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就是说，是就说不是，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要什么随便的许愿。这个传道书又告诉我们说，多言多梦。许愿都是什么？都是不好的。我们总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敬畏神，哈。那么因此啊，在这里我们就是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动不动就许愿的人，哈。那你许愿一定要还，而且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存着一个诚实的心啊，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向神来陈明我们的一个心愿，看神的心意要怎么做，不要随便的来许愿，哈。那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可以来提醒我们自己的。那么在士师记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和他呢，在这个时候。神透过他在以色列人中间真的是做了那个拯救的工作，哈。那么接下去所碰到的事情呢，又跟那个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士师啊，也很像啊，是怎么样呢？当他们这场这个征战赢了以后啊，就看见以法连人。你知道在士师记里面常常提到以法连人哦。那么提到这个以法连人的时候，以法连人都是什么？都很想去跟跟他们哈，去什么，好像想要争夺一下这个荣誉，或者争夺一下说看谁去打仗打赢了，哈。上次我们不是看到在基甸的时候，就以法连人，哇，这个征战赢了不是很好吗？哎，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们去打仗的时候没有叫我们呢？好，那现在呢又来着这个以法连又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和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哇，我觉得这个以法连人实在是有一点这个怎么样，有点可恶啊。那哎，我觉得圣经也很有意思，他把以法连人的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或者把他们心里面的勾心斗角的事情都把它写得很清楚，哎，好，没有什么没有遮盖。哎，我觉得读圣经有时候人家说这个什么圣经上把那么丑陋的事情都写上去，哎，这个才是真实，哈，这个才是真实。那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我想圣经上的每一个记载还是有一些的很重要的地方，或者是说有一些的伏笔在其中，哈。那我们读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我有跟那个弟兄姊妹，我们从士师记第一章就说，他们要打仗的时候，就在那里问神说，哪一个支派应该先上去？是哪一个支派啊？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既不是长子，也不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但是呢什么，整个士师记让我们就看见神要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个犹大支派。犹大支派谁是犹大支派啊？大卫是犹大支派。所以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神所拣选的这一个犹大的支派，将来是什么？耶稣基督要从这一个支派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犹大支派。好，那我们在这个上次我们也提到，士师记里面讲到这个便雅悯是一个很小，所以就是要分别出来。这个士师记里面，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谁呢？扫罗。扫罗是哪一个支派呢？便雅悯支派。所以我们就看见好像有这些伏笔在那里。好，那我们再讲哈，以色列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分为南国北国，南国是以犹大支派为代表，北国哪一个支派为代表？以法莲支派。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见哈，这样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就看他每一个以法莲支派的勾心斗角啊，以法莲支派里面那个心里的什么意念啊，他都把它表明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犹大支派跟以法莲支派啊，他们是什么在神的眼中，或者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土疆界里面是非常什么，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也看到后来这个 大卫犹大支派被神所拣选，哈，好，那我们再回来再看哈。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就很有意思，这个以法莲人呢就在那里抱怨啊，就在那里这个。那后来以法莲人被杀的有什么？有42000人，就用他们的口音啊，这样啊，这个我想我不再详述，我们大家可以从圣经上来看哈。那我。最后呢，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哈，从这个耶弗他以后呢，还有几个士师。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其实只做了几年呢？6年哈。基列人耶弗他死后，耶弗他以后就有什么？接下去就有提到了另外几个士师。那么都是什么？这几个士师呢，一下子就把他提过了哈。比方说讲到。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哈，提到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哈，然后做了士师7年啊。以比赞死了以后葬在伯利恒，那就有西布伦人的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有10年哈。然后再提到什么亚顿是以法莲人做以色列的士师做了8年，那我们在这里就想到说，其实这些。士师，我们可以说，刚刚我已经一开始就提到，这些叫做小士师，因为他的政绩提到的很少，一句话、两句话，哈，这三个士师就在几节经文里面就把它讲，就把它提，就是带过了。那有的时候就会想，哈，说，哎呀，这些小士师不用讲了嘛，哈，那这个没有什么丰，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一样，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记载，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再次看见哈，我们人会常常用这个人所做的事迹来评论一个人，但是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虽然他们的做士师的7年、10年、8年，也没有特别提到有什么丰功伟业哈，但是他们却是在神的手中什么被神所用的器皿。那同样的，再一次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眼。手中可以被神看为是一个器皿。那么，如果我们真是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说真的，名字有没有，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神纪念每一个在他面前被他所使用的人，所以这些人的名字都在圣经上有份。哈，那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不晓得在圣经里面有哪一卷书是你。去读的时候，你不大想读的，或者你觉得很麻烦读的，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你觉得历代志很难读哈？因为历代志前面什么几章里面全部讲谁生谁，谁生谁，什么什么名字讲了一大堆哈。那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我们教会20周年的时候，我们抄写圣经嘛。那么抄写圣经的时候，就每一个人要认领啊，所以你要抄圣经里面。那大部分人要抄的时候都会去想要去说啊，比方我要抄诗篇呀，我很喜欢诗篇，抄诗篇，那我就发现历代志就没有什么人要选要抄历代志啊，为什么都是人名啊？就所以那一次呢，我自己就抄历代志哈，我就抄历代志那个几章那个有人名的，然后我在抄那些人名的时候，哎，心里真的就觉得，就你知道那个抄名字啊，我才忽然发现哦，哎，我好多时候我抄名字时才发现我圣经都没读清楚啊，因为呢，哪一些人的名字，我这样一看那个圣经抄名字，才发现自己那个名字也写错了哈，那个有的名字就是。那个记得不熟，所以我在抄名字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抄名字实在是太难了。但是呢，也感谢神啊，虽然我们都不想抄那个名字，也不想读，也觉得这些名字跳过算了，跳过算了。但是他们都什么都被神所纪念，哈利路亚哈。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神都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哈？所以真的求神。特别的，让我们来 来想想，来看一看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所以神所看为宝贵的，神所看为重要的，让我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啊！我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感谢你，我在你的眼中是宝贵的，我在你的眼中是独特的。”阿们，好，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说一次：“我在神的眼中是独特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